事啦，
听故事啦，听故事啦。
欢迎走进魔女故事屋，宝贝们快坐好，故事现在开始啦。
魔女故事屋。
两人登上大门前的台阶，登上里面的大理石楼梯，麦克教授还是一言不发。他拧开一扇扇门，大步穿过一道道走廊。 Harry 可怜兮兮地跟在后面，他想教授大概是要带他去见邓布利多吧。他还想起了 Hagen， 虽然被开除了，但 Hagen 还是获准作为猎场看守继续留在了学校里，也许他可以给 Hagen 当个助手。他仿佛看见自己拎着 Hagen 的口袋，拖着沉重的脚步在场地周围走来走去，眼巴巴地看着罗恩和其他人成为巫师。他一想到这些就觉得胃拧成了一团。麦克教授在一间教室外面停住了脚步，推开门把头伸了进去。对不起弗利维教授，可以让乌德出来一会儿吗？乌德，他是谁呢？乌德是一个高大结实的五年级男生，一脸茫然地走出弗利维的教室。
你们两个跟我走，
麦克教授说。三个人一起在走廊里大步前进，乌德好奇地打量着 Harry。
进去，
麦克教授指着一间教室叫他们进去，里面只有皮皮鬼正忙着在黑板上写骂人的话。
出去，皮皮鬼！
麦克教授大吼一声，皮皮鬼把粉笔当啷一声扔进了垃圾箱，然后骂骂咧咧地冲出了教室。麦克教授把门重重地关上，转过身，面对两个男孩。
这是 Oliver Wood，
Wood， 我替你发现了一个找球手。Wood 脸上的表情从困惑转为喜悦。你当真吗，教授？
绝对当真，
麦克教授干脆地说，
这孩子是个天才，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。波特，你是第一次骑飞天扫帚吗？
Harry 默默地点点头，一点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但看来他不会被开除了。他的双腿又开始慢慢恢复了知觉，他俯冲50英尺，伸手抓住了那东西。麦克教授对乌德说，连一点皮肉划伤都没有，就连查理·威斯莱也做不到这点。乌德现在的表情就好像他所有的梦想一下子都变成了现实。他激动地问，
哎，看过魁地奇比赛吗，波特？
乌德是格兰芬多魁地奇球队的队长，麦克教授解释说，他的身形正适合当个找球手，乌德说着，在海瑞周围绕着圈子打量他。不错，轻盈便捷，咱们必须给他弄一把像样的扫帚，教授，我看就来一把光轮2000或是横扫7星吧。
这我得去跟邓布利多教授谈谈，看看我们能不能破格使用一年级新生。哎，确实啊，咱们需要一支比去年更棒的球队，上次比赛被斯莱特林打得惨败，我连几个星期都不敢和斯内普照面。
麦克教授从眼镜上方严厉地瞅着 Harry。
Potter， 我希望听到你在刻苦训练啊，不然我就要改变主意，要惩罚你了。
接着他又绽开了笑容，你父亲会为你骄傲的，他以前就是一个出色的魁地奇球员。
你在开玩笑吧？
吃晚饭的时间，哈瑞对罗恩讲了他和麦克教授离开场地后发生的事情。罗恩正要把一块牛排腰子馅饼往嘴里送，可送到一半他就忘了。
找球手，他说，可是一年级学生从来不……哦，你一定是许多年来年龄最小的院队选手了。
是一个世纪以来，哈瑞说着，用手拿起馅饼塞进嘴里。经过下午这场惊心动魄的遭遇，他觉得特别饿。
呜地告诉我的。洛恩太诧异，太震惊了，他只是坐在那儿呆呆地望着 Harry。 哎，我下星期开始训练， Harry 说，千万别跟别人说乌德想保密呢。这时弗雷德和 George Weasley 走进了饭厅，他们一眼看见 Harry 便快步走了过来。嘿 Harry， 好样的， George 低声说，乌德告诉我们了，放心，我们也是学院队的，我们是击球手。弗雷德说，哎，告诉你们，咱们今年肯定会拿下魁地奇杯，自从查理走后我们就没赢过，不过今年我们球队一定会大展辉煌的。你肯定很棒 Harry， 乌德跟我们说这件事时都激动得语无伦次了。不过我们得走了，李乔丹认为他发现了一条新的秘密通道，可以通到学校外面，我猜啊，就是马皮金格里戈里雕像后面的那条通道吧，我们进校的第一个星期就发现了，再见喽。弗雷德和 George 刚刚离去，某个很不受欢迎的人就露面了，马尔福。克拉布和高尔跟在他的两旁。
再吃最后的一顿饭吗 ，Port？ 你什么时候乘火车回 Margot 那里啊？
现在你回到地面上，又有你的小不点朋友陪伴，你的胆子是不是大多了？ Harry 冷冷地说。当然，克拉布和高尔根本不能算小不点，但由于主宾席上坐满了老师，他们俩不敢造次，只好阴沉着脸，把手指捏得巴巴响。哼，我随时愿意和你单独较量，马尔夫说。如果你没有意见，就在今晚，巫师之间的决斗，只用魔杖，不许接触，怎么样？
我猜你根本没听说过巫师决斗吧？
他当然听说过，罗恩说着，突然转过身来，我就是他的助手。你的助手是谁？
马尔夫看着克拉布和高尔，把他们俩挨个掂量了一番。
他，克拉布，
马尔夫说，就在午夜怎么样？我们在奖品陈列室和你们见面，那儿从不锁门。马尔夫走后，罗恩和哈瑞面面相觑。巫师决斗是怎么回事？哈瑞问。你说当我的助手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啊？
哦，如果你死了，那么助手就接着上。
罗恩轻描淡写地说，终于又开始吃他那块已经冷掉的馅饼。他捕捉到了 Harry 脸上的神情，便急忙补充道，不过你知道，人们只有跟真正的巫师进行正规决斗时才会死，你和马尔夫充其量只能向对方发射火花，你们俩懂得魔法太少了，不会真的伤着对方的。不过我敢说，他还以为你会拒绝呢。
可如果我挥动魔杖一点反应也没有怎么办呢？
海瑞问。哼，那就扔掉魔杖，对着马尔夫的鼻子揍一拳，罗恩建议道。
对不起，打扰一下。
他们俩抬头一看，原来是赫米格兰杰。
能不能让人在这儿消消停停的吃饭啊？罗恩说。
赫米没有理他，却对哈瑞说，
哈瑞，我忍不住偷听了你和马尔夫说的话。
我就知道你会这样，
罗恩嘀咕道。
夜里你绝不能在学校里乱逛，
赫米说。
想想吧，如果你被抓住，会给 Gryffindor 丢掉多少分啊，而且你肯定会被抓住的，这样做真的太自私了。
哦，赫米，这件事真的与你无关，哈瑞说。以决斗来结束一天，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美妙圆满的。哈瑞躺在床上想到，他早就听见了蒂安和西莫进入了梦乡，纳尔维还没有从医院里回来，而罗恩一晚上都在给他出谋划策，比方说，如果马尔夫试图给你念咒语，你最好躲开，因为我不记得怎么样挡住咒语了。他们很可能会被菲尔奇或是罗瑞斯夫人抓住。哈瑞觉得自己是在和命运作对，今天他又要违反一条校规了。另一方面，马尔夫讥讽的脸不断在黑暗里显现，这是哈瑞面对面打败马尔夫的一个大好机会，他不能放过。
嘿，哈瑞，十一点半了，
罗恩低声说道，咱们得走了。他们穿上晨衣，拿起魔杖，
蹑手蹑脚地穿过房间，走下旋转楼梯，进入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。壁炉里还有一些余火在闪烁着微光，扶手椅仿佛变成了一团团黑乎乎的影子。他们刚要走到象象洞口，就听见离他们最近的一把椅子上有人说话。
我不敢相信你真的这么做，哈瑞。
一盏灯扑的一声亮了，是赫敏·格兰姐。她穿着粉红色的衬衣，皱着眉头。
你回去睡觉，
罗恩恼怒地说。
我差点就告诉你哥哥了，
赫敏不客气地回敬。 Percy 他可是级长，他会来阻止这一切的。哈瑞无法相信居然有这样好管闲事的人。走吧，他对罗恩说，推开了胖夫人的肖像，从洞口爬了进去。赫敏可不会这么轻易地让步，他跟着罗恩爬进洞口，像一只发怒的母鹅那样压低声音朝他们嚷嚷。
Harry， 你难道不关心格兰芬多，只关心你自己吗？我可不想再让斯莱特林赢得学院杯，我不想让你把我用转换咒从麦格教授那弄来的分数全都丢光了。
走开，赫敏。
好吧，不过我警告你，等你明天坐火车回家的时候，你别忘了我说的话。你可真是太……
至于太怎么样，他们就不知道了。赫敏转向胖夫人的肖像，想重新钻回去，却发现自己面对的画上已经空空如也。胖夫人深夜出去串门了，赫敏被关在了格兰芬多塔楼外面。
哎呀，我现在怎么办啊？我进不去了。
他扯着嗓子问。
那可是你的问题，罗恩说，我们得走了，就快迟到了。
还没等他们走到走廊尽头，赫敏就追了上来。
我和你们一起去，
他说。
你不许去。
你们难道以为我会站在外面等菲尔奇来把我抓住吗？如果他发现了我们三个人，我就会把实情告诉他，就说我在试图劝阻你们，到时候你们可以为我的话作证。
啊，你的胆子倒不小，罗恩说。闭嘴，你们两个，
哈瑞严厉地说。我听见有声音，是一种呼哧呼哧的声音。
是洛瑞斯夫人吗？
罗恩屏住呼吸问道，眯着眼睛看着暗处。不是洛瑞斯夫人，是纳尔维。他蜷缩在地板上睡得正香，但他们一走近，纳尔维就猛地惊醒了。
哦，谢天谢地，你们找到我了。我在外面待了好几个小时了，我忘记口令是什么，没法回去睡觉了。
嘘，小点声，纳尔维，口令是猪鼻子，不过现在没用了，胖夫人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哎，你的胳膊怎么样了？哈瑞问道。
没事了，
纳尔维说着举起胳膊给他们看，庞菲的女士一眨眼就把她治好了。
嗯，不错。好了，纳尔维，你听着，我们要去一个地方，待会儿再见啊。
别撇下我，
纳尔维说道，从地上爬了起来。
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这儿，血人巴罗已经两次从这儿经过了。
罗恩看了看表，又愤怒地盯着赫敏和纳尔维。
哎呀，如果你们两个有谁害得我们被抓住了，我就一定要学会七洛提到的那种妖怪咒用在你们身上。
赫敏张了张嘴，大概是想告诉罗恩到底怎样使用妖怪咒，可是哈瑞朝他嘘了一声，叫他安静，然后招呼大家快点走。他们沿着走廊轻快地走着，月光从高高的窗口洒进来，一道道地横在地上。每一次拐弯，哈瑞都以为要撞上菲尔奇或是洛丽斯夫人了。不过还好，他们的运气不错。他们匆匆登上楼梯，来到四楼，蹑手蹑脚地朝奖品陈列室走去。马尔福和克拉布不在，陈列奖品的水晶玻璃柜在月光下熠熠闪亮。黑暗中，奖杯、盾牌、奖牌和雕像闪着银色和金色的光。四个人贴着墙朝前移动，眼睛紧盯着房间两头的门。哈瑞拿出他的魔杖，以防马尔福突然冲进来跟他决斗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， 论悄声说，马尔夫迟到了，也许他因为害怕不敢来了。
亲爱的小宝贝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。想听更多的好故事，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魔女故事屋，加关注来和我们做朋友，这里有更多的好故事等着你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